教会每一个礼拜的敬拜，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会早一点来到教会里面，准备我们的心。其实每一个礼拜天的崇拜之前十天，就已经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在准备这个的敬拜，包括选诗歌，包括讲到的经文，然后让准备投影的弟兄姐妹可有足够的时间把它打好。有些时候做这些事情总是会有错漏，我们也尽量的来改进。所以每个礼拜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敬拜，我们心里面要为这些敬拜的同工特别来感谢我们的上帝。我特别鼓励大家早一点一起来参加教会，从开始一起的敬拜。在因为这个是在十天前，我就把这个题目交给这个其他崇拜的同工们。这个礼拜刚刚好我们结束了提摩太前书，我们前一个月我们也做了一个调查，就是问说有哪一些题目是弟兄姐妹心里面最希望多听到的。其中我们就发现，包括英文部包括中文部，第一个题目是到底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。所以我本来的准备的题目就是讲到人生的目的。到了上个礼拜四，忽然之间听到伦敦的爆炸，我也想到常常弟兄姐妹说我们讲台不太反映现在社会发生的事情，所以礼拜四礼拜五我就放在祷告里面，最后决定改一个题目，特别关于人与人之间的仇恨，我们怎么样来解决，怎么样来面对。所以我在这里再次谢谢敬拜的同工们要临时更改经文等等等等。前一个礼拜四在伦敦有地下铁，然后在他的公共汽车，加起来有四个地方有爆炸，连他的首相 Tony Blair 那天本来是跟其他七个国家的元首一起开会的，马上要赶回去伦敦平静一下，安顿一下那些的国民。到底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？不久我们就听到说 Al-Qaeda 恐怖分子，他们说这个是他们所做的事情。那我们马上会联想到，因为英国跟美国一起出兵去攻打伊拉克，所以这个可能是伊拉克，可能是恐怖分子，他们对于那些跟美国一起攻打他们国家的一个的报酬。那美国为什么会跟英国一起出兵呢？我们都晓得四年前911发生在我们这个国家里面，这些恐怖分子破坏了我们的生命安全，我们就去攻打他们的国家，他们就在西班牙，最近在英国有这样的一个大爆炸。这样下去到什么时候？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这些事情？圣经里面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与恶人来作对？到底我们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？我们求上帝亲自的来透过他的话语来教导我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爱我们的天父，我们实在谢谢你，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生活的标准。我们求主你的圣灵不单只把你的话语教导我们，也是帮助我们来遵守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有仇不报非君子，这个是中国一句名言。 我是当我是个小孩子的时候，常常会跟一些小朋友一起玩耍。其中一个喜欢玩的就是，有些时候当对方故意的或者不是无意的侵犯了我，我就会追了他打他一拳。当我打他一拳之后，我就看到他转过头来了，那我就逃掉，他就追我。当他追到我的时候打我一拳，那就又转过来，我追他打他一拳。那个时候小孩子当作是一个平常玩耍，有些时候呢不一定追得到，那就想下一次还是会看到你这个人。有一次我就被一个人比我身材要高大打了一拳，我就记得这个人。10岁的时候，有一次礼拜天的早上，爸爸要我去这个大排档买一些的油条回来，我就跑过去买了油条，看到那边旁边有一个人个子高高，就是那个上次打我一拳的人。那我趁他不为意没看到我，我就狠狠地抽他一拳。他转过头来，我一看打错人，打对人马上要走，打错人更加要跑得快。那次我就趁着几条油条就拼命地跑，拼命地跑，那个人个子比我高，跑得比我快，不到1分钟他把我抓住。他问我说，你为什么要打我？那我只有这个不好意思的向他道歉，说我认错人。那个人最后呢就放过我一马。的人，当然我们要恨他们。如果这个社会里面打我们的人，我们反而去爱他的话，那这样我们反而是在鼓励他去打我们、欺负我们。如果我们读工程的话呢，这个叫做一个 positive feedback， 就只会越来越坏，越来越坏。所以呢，爱我们的朋友、邻舍，恨我们的敌人，是人之常情。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，第一年因为没有身份不可以工作，暑假总是要找一个机会赚一点钱，就特别喜欢跑到心理系那个大楼去。常常他们就有一些小小的广告说某某心理实验需要找一些的试验品，那如果你愿意的话就给你5块钱、10块钱。那我乐意花一个小时做这个试验品，来参加这些心理学的实验。有一次那个实验进去，他就告诉我一些的规矩。后来呢我才知道， 他这个实验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实验，这个实验英文叫做 The Prisoner's Dilemma， 一个囚犯他的困境。稍微做一个解释，如果有两个囚犯，两个人合作做一件坏事，结果呢被警察抓到了，抓到之后呢，警察当然很聪明啊，把两个囚犯分开，然后呢来个别的审问他们，对不对？就希望呢一方面愿意呢把对方这个供出来，那事情就好解决了。那作为囚犯的话呢，你就想到底我跟我的同伴大家会合作吗？大家都不讲，那这样的话呢，可能政府就找不到什么把柄来处罚我们。另外可能性呢，如果我合作，但是我的同伴他出卖我，那我吃亏了，他可能呢就无罪释放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每一个囚犯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两个选择，一个呢是想跟另外一个人合作，另外一个呢是要出卖你的同伴。在这个心理学的游戏里面，他就打一些的分数，如果你跟你的同伴一起做一个决定，到底你要选合作还是出卖，如果同时候两个人都选择合作，那你们基本上就可以逃掉了。所以呢，他就给你们每一个人四分，那在当时候呢就给我们4毛钱。那如果你出卖他，他却选择去合作的话，那他呢就得到0分，什么钱都没有，那我却可以拿到5毛钱。那这样呢就鼓励我出卖我的同伴，对不对？反过来呢，如果我合作他出卖我，他拿五毛钱，我就什么都拿不到。最后一个选择呢，大家拉倒啊，那我也出卖他，他也出卖我，这样的话呢我们两败俱伤，他就每一个人呢就拿到1毛钱。那这样呢不单只做一次，连续的做30次，30个选择。当然你选择的时候呢，你就考虑到对方怎么样选择，对不对？然后如果对方欺负你的话呢，你也出卖他啊，等等等等。所以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实验，那也不晓得怎么样有一个好的策略去赚多一点钱，那就尽可能的就去做。后来我才知道有一个政治学家，他的名字叫 Robert Axelrod， 他就用这个游戏来研究政治的一些的问题，到底有什么的策略是能够在这种的处境里面你最能够得到最多的。那他怎么样研究呢？他就登了报纸，登了杂志，要求不同的人，如果你有什么的策略，你写一个电脑的方程式送过来，然后呢我就会有一个比赛，好像是一个 tournament， 那可能有15个人参加，那就有每一个人就跟另外一个对方来做一个比赛，然后看一下最后谁拿到的分数最高，然后看看在这种社会里面我们用什么的策略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策略。这样想的话，我们也会想到常常说这个适者生存， survival of the fittest， 我们怎么样可以在这个社会里面可以生存下去。那我想到如果你要这样比赛的话呢，有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策略，就是无论如何你都选择合作，你继续这样做，你就希望对方觉悟过来就跟你一起合作，大家每一次都拿到4分，30次的话就拿到120分，最好的。但是呢，如果你用这个策略的话，对方看到你这个策略， 他会选择什么？选择出卖你，对不对？那这样的话呢，结果你一分钱都拿不到，他就可以拿到150分。啊，所以一个的策略呢，就是总是合作。第二个简单的策略呢，好，我总是出卖你，那希望呢你合作的话呢，我就占你的便宜。那还有一些的人送进来的策略呢，是完全的这个随意 randomize， 就看看那个结果怎么样。最后经过比赛之后，有一个策略拿到冠军。这个策略是什么的策略呢？这个策略叫做 tit for tat， 就是以牙还牙的一个策略。这个策略是怎么样做呢？第一步，他就跟你合作。如果你跟他合作的话呢，他下一步也跟你合作。如果发现你有一次跟他出卖他的话，他下一次他就出卖你。所以呢，每一步你的选择是在乎对方上一折是怎么样走，怎么样选择。所以这个叫 tit for tat， 以牙还牙。就发现这个的策略不一定是每一次都赢，但是总概来说他总是赢。这个 Robert Axelrod 不单只做了这样的一个实验，他继续做下去，做了好多次，最后呢还是这个 tit for tat 以牙还牙的策略是最后的胜利者。所以在社会学家做政治的，他们就说，所以我们应该是以牙还牙，才可以在这个社会里面生存下来。可是主耶稣怎么样的来教导我们？在这个地方，主耶稣就说：“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可是我要告诉你，不要与恶人作对。如果不要与恶人作对的话，就是说总是选择合作，总是选择合作。那这样做的话，不会被人家欺负你吗？我们来看一下耶稣继续的讲，他举了几个例子。第一个，他说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。这句话在圣经里面是非常有名的，非基督徒别的圣经都不懂，这句话他们总是听过，对不对？特别对着基督徒，如果你欺负他的话，如果你还手的话，他就说圣经不是告诉你人家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吗？为什么你不像一个基督徒？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，当然在中东那个时候，被人家打你的右脸或者说左脸，其实就是一种羞辱的一种的表示。第二，耶稣举的第二个例子，他说有人要告你，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，他拿一件衣服你就给他第二件，然后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，你就跟他走二里路。最后耶稣说，有求你的就给他，有向你借贷的不要，不可推辞。所以好像是人家要我们从我们身上要100块，我们就应该给他200块，总是加倍的给这个人。到底这个是不是耶稣的意思？人家要一我们就给二，人家要四我们就给八，总是加倍的给那个人。从某一个角度说，我的了解，耶稣不是那个意思，不一定是加倍。人家要你走一里路你走两里路，这个好像就刚刚好两倍。可是人家打你的右脸你就转左脸过来， 打右脸的话，如果你是用右手，你就要反手打那个人。在中东那个地方，被人家反手打的话，这个羞辱比一个人用正面的来打还要大。所以人家打你的右脸，你转左脸，那个的不到一倍，可能比一倍少一点，因为那个羞辱没有那么大。当人家拿你的礼衣，你把你的外衣都给出去，哪一个重要？我在想可能外衣更重要，因为你没有外衣，人家看到你的礼衣多难看，对不对？那主耶稣要他们做的比两倍更多一点。到了最后，有求你的就给他，有向你借贷的不可以推辞。耶稣没有说就要给他们两倍，只是说他要什么你就给他什么。所以我们不能够从那段经文就说我们就是要给对方双倍，就是这样，没有。再举一个例子，这里讲到这个人家要你的礼衣，你把你的外衣都给他的话，那你身上都没有衣服了。那在当时的社会来说，没有衣服的话是多么羞耻的一件事情。耶稣大概不是那个意思，只是耶稣透过这四句话来告诉当时候的门徒一个真理。这个真理就是说，不要报仇，不要报仇，不可以报仇。主耶稣他自己在被拉到审判的地方，拉到这个钉十字架的地方，他也是安静的，没有讲什么话。明明是不平等的待遇，他却完全的接受了。他就对他讲的那段话给了最好的一个榜样。彼得也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榜样学习他怎么样的受苦。耶稣继续的讲下去，他说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当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。主耶稣说没有这回事。那句话是不是从圣经来的呢？一半是来自圣经的，前面一半。那句话是从利未记第十八章第十九章第十八节。那你说不可以报仇，也不可以埋怨本国的子民，却要爱人如己，因为我是耶和华。可是犹太人就拿了那段其中一小段，就说当爱人如己，就当爱你的邻舍。不是我的邻舍的话呢，不是我的子民的话呢，反面当然的，他们推理说我就可以去恨他们。其实他们这样断章取义，其实是完全的曲解了圣经里面所讲的。因为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，利未记第十九章十八节，这里说不可以报仇，不可以报仇。那这句话跟前面我们讲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不是有冲突吗？在耶稣对这段经文的了解是绝对没有冲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前面那句话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不是给一般的人用的。那句话呢，乃是给那些在以色列里面做审判的人他们用的。从二十一章利未记二十一章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二十二章二十三章，你看的话，这些都是给以色列做审判官，碰到事情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来处理。主耶稣说，人与人之间，人家侵犯我们，我们都要饶恕，都要饶恕，都要饶恕，不可以以牙还牙。如果要以牙还牙的话呢， 这个交给审判官来做，不是你所做的，不是你所做的，是审判官来做。当耶稣讲到爱你的邻舍、恨你的仇敌的时候，主耶稣就在这里讲了几句话。他说：“你反而要爱你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45节告诉我们说，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。你们的身份是天父的儿子，你们的标准已经不一样了，不再是以牙还牙，乃是有仇敌来的时候，你去爱他，你去为他祷告。”主耶稣继续地说：“因为上帝叫日头照着好人，也照着歹人。上帝的恩典临到每一个的人，他降雨给义人，也给不义的人。”最后46节、47节，耶稣说：“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赏赐呢？就是税吏，不也是这样行吗？”这个是一般的准则。你们作为基督徒，你们作为我的门徒，跟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？47节，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，比人有什么长处呢？就是外邦人，不也是这样行吗？换句话，耶稣提到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儿女，这我们做的话要不一样。第二，因为上帝也是这样做，所以我们应该跟着上帝的榜样来做。第三，我们对自己道德上面的要求一定要高过一般人他们的标准。那可能我们就会问，那这样这个社会还有公理吗？这个社会如果照着 Robert Axelrod 他这个实验的话，这个社会不会越来越乱吗？如果这个世界就只有你跟你的仇敌的话，我在想这样做可能行不通。耶稣的教导在这种情况里面可能行不通，但是这个社会里面不单只只有你跟你的敌人，还有另外别的人，而且还有上帝在我们的上面。耶稣没有说不可以报仇，耶稣没有说不可以报冤，耶稣说你们不可以报仇，你们不可以报冤。在罗马书12章，保罗告诉我们说，因为深渊在我，上帝说，深渊在我，报应也在我。换句话，人家得罪我们的话，我们不应该去报仇，乃是让上帝来报仇。那上帝怎么样去报仇呢？我们就不知道了，他比我们更有智慧。但是这个圣经的教导，我们让他来为我们伸冤，让他为我们来报仇。那其中一个上帝为我们报仇的方式，就是在这个社会里面选了一些的审判官，在社会里面设立了政府，上帝就把权柄交给这些审判官，交给这些的政府。罗马书说，每一个政府的权柄都是神所给的，神透过他们来为我们伸冤，神透过他们来为我们报仇。所以换一句话，在这里有两个不同的层次，人与人之间我们不可以自己报仇，但是在社会里面有政府可以行公义，做该得的一些的报仇，一些的报应。因着有政府，因着有上帝的缘故， 我们这个社会就可以有稳定。我们可以想象，如果这个社会里面没有警察的话，你觉得这个世界会怎么样？肯定很多抢劫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几年前当这个警点的时候，我们最害怕的就是有人趁这个机会去抢劫，这个是人心就是恶的，所以政府是必要的。最后我们要知道，在上面还有上帝是维持公义的。我刚才提到说，主耶稣被拉到这个宰杀之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可是有一次，约翰福音第十九章讲到耶稣在审判的时候，有一个兵丁要打他，主耶稣就问说，你为什么要打我？主耶稣没有把另外一边的面给他来打。当主耶稣这样做的时候，就明显的表明不一定是双倍的来对待侵略我们的人，乃是爱我们的敌人，为他们祷告。耶稣这样讲的时候，目的是让那个人看见主耶稣是谁。最后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耶稣祷告说，父啊，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这样的情况在社会里面可不可以行得通？在我们的工作里面，常常有人会欺负我们，这样做行得通吗？我不敢保证每一个处境，但是我可以分享一下我自己曾经遭遇过的。差不多十年前，我在工作上面有一个调动，老板把另外一个的 project， 另外一个的工作加给我。另外一个的 project 呢，就要求我在另外一个的building， 另外一个楼里面呢，也有一个我自己的办公室，所以呢，我就有两边来跑。老板替我这样安排的时候呢，他也说，那你需要在那一边，你有一台的电脑，他就替我去订了一个套的电脑过来。那套电脑在公司那种的很多的这个 red tape， 结果呢，要差不多一个月才来到。在那个月里面，我两边跑，发觉呢跑到那一边很不方便，然后主要呢有时候只是开会在那一边，很多事情电脑我都可以回到这一边来做。所以到了电脑来了之后，我就想还是不要浪费时间两边跑。那但是呢，那边是一个新的电脑，我这边是一个旧的电脑，所以有一天呢，我就呢把两个电脑换一下，把新的电脑拿到我原来的工作的办公室，把旧的电脑拿到那边去。做完之后，过了一天还是两天，忽然之间我的老板来找我，他说，景辉，我刚收到一个 email， 有人控告你。我说，控告我什么？他说，是你这个我给你新的一个 project 的一个同事，他说蔡景辉不晓得怎么搞的，应该是两边都来，但是他很少来这边。第二，他有一个新的电脑来了之后，他把新的电脑拿走，把旧的电脑放在那一边。那个同事据我了解是非常有名，常常来告其他同事的一个人。这个同事他本人是非常杰出的一个人，是在加州的理工学院毕业，物理系。那我们知道加州理工学院的物理系是最好的，他是他的那个博士，拿到博士学位，在公司里面做得非常非常的红。他就写了这样的一个 email 给我的老板，我的老板就跟我谈这件事情。不然我的老板对我相当的信任也了解，所以就跟我说，景辉，你不用管这件事情，我来替你来处理。后来我就跟他说，好不好？好，本来就我就算了。后来过了一个小时，我想一下，我觉得这样他去处理会怎么样的结果。 后来我就跟老板要求了看那个 email 的一个副本，就发现他不单只送给我的老板，他也嘻嘻给他的老板跟两个老板的老板，就告到那么上去。那我就告诉我老板说，让我想一天到底怎么样处理最好。回家之后我就好好的想，这个同事是我非常佩服他的专业上面，但是没想到他这样的来整我。那我第二天就准备了一个 email 就送给我这个同事，我送出去之前我先给我的老板先看一下到底合不合适。我 email 里面的内容大概是这样，我就说 John 啊，我用他的不是他的名字，我是 John， 我本来跟你有机会一起来做这个新的 project 的时候，我是相当的兴奋，因为想到我可以跟你有一些的学习，可是我老板告诉我你这样的控告我，我就很不明白。我说你控告我说我常常不在我的办公室那个办公室里面，我说我每一次开会我都准时到，然后如果需要谈话，我说你随时可以打电话给我，过去一个月你连一次电话都没有打给我，那为什么你要求我一定要在那个办公室里面，你都从来不找我的。第二，我说这个电脑是我的电脑，是老板替我订的，与你何干。最后我跟他说我愿意这件事情就告一段落，我希望我们以后在我们的 project 里面还是很好的一起来合作。后来我就把这个 email 送出去，上午送出去，下午就要开会碰到那个人，那心里面是战战兢兢的，不晓得这个人是怎么样会回应。这个人很胖很大，结果走上去要开会的时候，在楼梯的地方就窄路相逢了，这人看着我，我看着他，后来他说景辉 You are right， 你对的，我错，对不起。我说好，就让这件事情过去，我们好好的合作。最后我们在合作的那个 project 过了差不多五年还是六年，拿到公司里面一个的奖。回头看，我觉得这个是神的恩典。是不是每一件事情都会这样发生，我不敢保证，但是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做基督徒的不可以报仇。如果人家侵犯我们的话，我们可以送到政府里面。如果那个是一个弟兄，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带到教会里面，让教会的牧师长老他们来处理这些事情。不要报仇，不可以报仇。我们讲完这篇道，不晓得大家回家会有什么的反应。我希望做太太的不会回家就说今天提到说不可以报仇，人家要你走一里路你就陪他走两里路，所以太太就跟先生说好，明天你陪我去 mall 一个小时，所以呢你要陪我两个小时哈。或者说先生说好，明天我要去Home Depot， 那你去了之后呢你还要自动的陪我去 Radio Shack。 那如果是这样的反应的话，我想就没有抓到这段经文的精神，乃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，在我们的家里面有没有人得罪我们的，我们愿不愿意饶恕那个人，不要恨他，恨他对你对他都没有好处。所以我就想我就提供给大家几个步骤，第一个步骤可以做的，第一就是不可以报仇，人与人之间，弟兄与弟兄之间不可以冤冤相报。第二， 我们可以像主耶稣这样，当人家侵犯我们的时候，如果我们觉得这个我们的行动是对对方有帮助的，我们可以站起来说，你为什么这样来对待我，质问他，不需要打回去，你可以 be assertive， 提到你自己的权利。第三，你可以带到教会里面长老牧师来处理这样不平等的事情，或者说带到社会里面政府来处理这件事情。最后，我们可以为你的敌人，为他祷告，你来爱他。再讲一遍这四方面：第一，不要报仇；第二，如果有需要，如果你觉得这样做对对方好的话，你站起来说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；第三，如果你觉得这个是实在不公平，你希望处理这件事情，你就带到教会，你就带到官府里面；第四，多爱恨你的人，为他们祷告。 John Stott 士徒德他讲一句话，他说，无论我们心里面怎么样感觉，我们碰到我们的仇敌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应该为他们祷告，勉强自己为他们祷告。当我们为他们祷告的时候，慢慢我们发现，我们就更能够去爱他，我们就更能够去原谅他，更能够去接纳他。这个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标准，我们要这样做，我们要比社会里面的标准还要高。最后，那这个人与人之间是这样，那这个国家与国家之间呢，那我就会说，国家是上帝所设立，有这个权柄来惩罚作恶的，罗马书十三章。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祷告，希望他们做那些掌权的人，他们从神那里有智慧做对的事情。我们碰到一些回教徒，我们不要恨他们，多多爱他，为他们祷告。我相信上帝的原则在今天是可以用得上，也是最好解决人与人之间恩恩怨怨的最好的方法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啊，我们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话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实在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，许多是别人加诸于我们的，我们把这些人我们叫在主面前，我们不晓得怎么样去爱人，不晓得怎么样去饶恕人，也不晓得怎么样去为他们祷告。但是我们求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他们祷告，也为我们祷告，帮助我们真正学会去爱我们的邻舍，也去爱我们的仇敌。愿教会成为上帝所喜悦的一个教会，愿意教会在社会里面也成为社会里面的盐，社会里面的光，来改变我们的社会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